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捷克共和国7万民众签名呼吁制止迫害。2012年八月初，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捷克皮尔森、贝隆和普西布拉姆三个城市举行征签活动，谴责中共的迫害，呼吁捷克共和国议会参众两院的人权外事委员会支持并推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议案。捷克民众了解真相后，谴责中共的暴行。贝隆日报8月10日报道说，目前在捷克共和国已经有超过7万民众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赫芬顿邮报报道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强行摘取。美国新闻网络报赫芬顿邮报的加拿大版8月3日发表专栏作家彼得·沃辛顿的文章。文章说，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高和加拿大温尼伯的人权律师麦塔斯通过调查获得第一手证据，证实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行摘取。文章说，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准则，包括打坐练功的修炼方法。在被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广受欢迎。中共处决死刑犯人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有55种犯罪可判为死刑，而中共对一些死刑犯人暂不处决，直到有人需要做心脏、肺、肝、眼角膜等器官移植时再处决犯人，以保证接受者获得新鲜的器官。这对犯人而言是毛骨悚然的。目前有报告说，法轮功学员被拘禁，直到他们的身体部分可以被出售。文章说，加拿大政府前内阁、前亚太司司长、前国会议员乔高和加拿大温尼伯的人权律师麦塔斯调查了在中国是否发生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在他们的报告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发生了，并在今天还在持续发生着从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大规模的摘取器官行径。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德国多个城市信息日，民众支持反迫害。2012年8月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奥芬堡市、美因茨市步行街、拜罗伊特市市中心多个城市同时举办信息日， 传播法轮功反迫害真相，揭露中共血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德国民众深为震惊，人们纷纷站出来签名支持反迫害。奥芬堡市距欧盟议会大厦所在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市20公里，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熙熙攘攘的人们被醒目的法轮功真相横幅吸引，过来看真相图片，看功法演示，接真相资料，交谈，签名支持反迫害，有人索要联系方式，想修炼法轮功。繁华的美因茨步行街，法轮功信息台周围陈列着真相展板。从德国媒体对中共非法移植器官的报道，到今年7月柏林的国际器官移植会议，再到德国多个城市法轮功学员经常举办的真相信息日，很多德国民众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已有耳闻。明白真相后的人们都郑重地在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拉来自己的朋友签名反迫害。拜罗伊特市市中心的反迫害征签活动正逢瓦格纳歌剧节期间，很多记者、旅游者、观众都了解了中共庞大的活摘器官、群体灭绝的黑幕，和辽宁大连两个尸体工厂贩卖法轮功学员尸体的黑幕。很多签字谴责器官活摘的德国人都不约而同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要签字，太惨烈了，太令人发指了。
3000多人联名营救郑祥兴。唐山市唐海县诚信商人郑祥兴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10年后，在当地引起强烈民愤。再次为营救郑祥兴呼吁，又有4乡镇387位民众联名声援。有的民众说：“我们指望不上共产党弃恶从善了，请老天爷为我们做主吧，善恶必报，终有时。”到目前为止，有4个县、近20个乡镇、3000多人联名要求无条件释放郑祥兴。郑祥兴是唐海县石农场厂部小家电店老板，夫妻俩从来不卖假货，对顾客服务周到，送货上门。他们对自己卖出的电视机负责安装调试，直到顾客满意为止。因为诚信经营，他们生意红火。在当地，人们都说买电动车、冰箱都上郑祥兴家，因为他家从来不卖假货，而且还义务为大家修车，买他家的东西放心。今年2月25日早晨6点多钟，唐海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富国、石农场派出所所长等十几名警察，让女警谎称修电动车，骗开了郑家的门，随后把郑祥兴带走。期间，一伙人在郑家小店里顺手拿走店里的东西，百姓们义愤填膺，骂他们是一帮超级土匪。当地562位民众联名并按手印，要求释放他们公认的按着真善忍做的好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唐山、秦皇岛有2个县、8个乡镇的1200多名民众，在得知郑祥兴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后，再次联名要求当局放人。面对当局非要无理构陷郑祥兴不可，唐山市1县6个乡镇的979名民众再伸援手，联名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共所谓的执法部门罔顾法律，强行判郑祥兴10年徒刑，进一步引起当地民众愤慨。有的骂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说：“这么好的人还要给判刑10年，这是什么世道了？这社会完了。”现在更多当地民众再次联名按手印，要求释放郑祥兴。
610办公室所见所闻。我的工作与政法委及610办有接触，了解这个组织邪恶程度的冰山一角。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中共中央610办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各地很快跟着成立于1999年6月15日。当时除中央外，各地都叫615办。约一年半后， 统称610办，全名曰处理法轮功问题办公室，但就这名字也并不公开，全国所有610办都偷偷摸摸的不公开挂牌和办公地点，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的黑帮组织。各地610办都有常委副职领导分管，还规定县以上610办主任必须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以增强迫害力度。从1999年夏天到2001年初，对法轮功经过一年多的疯狂迫害后，迫害之前的所有污蔑定性却都没有找到丝毫证据，无法向国人交代。于是中共集团导演了漏洞百出的天安门广场自焚闹剧，为迫害制造借口。自焚真相被揭露前，中央610办很多迫害命令是红头文件下发到地方各级组织，文件内容极尽污蔑本事，其实是想欺骗包括下级在内的所有人，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以维持迫害。随着自焚真相的曝光，中共杀人害命、政府栽赃法轮功的邪恶行径显现，红头文件从此极少下达，改由各级610办头目到上级集中开会传达，个人记录传达后收回。随着中共厄运的不断出现，到后来连会议都不许记录了，只是口头传达。这说明，第一，中共及各级头目知道迫害的是好人，只好偷偷摸摸进行，不留下罪证。第二，所有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口口声声执行的是上级命令，是工作，上级领导可不会认账替你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没有签署过这类文件，没让你这么做，是你个人行为。在文革结束后，就有过秘密枪毙一批迫害老干部的警察的实例。中共当时表面宣传要春风化雨，教育转化，还写到红头文件上给人看，暗地则布置公安、国安、武警，什么邪恶手段都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成了正常，打死算自杀，对法轮功学员本人和单位实行株连政策，对单位一票否决制，就是只要单位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年终不能参加任何评比，逼迫各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保安竟然都能绑架羁押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各级610头目上行下效，表面上签署意见要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要以教育为主等等，但背地里做另一套部署，比如密切注意法轮功的动向，坚决打击，严惩不贷，否则坚决追究领导责任。这些头目私下里标榜自己的行为是策略，其实是十足的流氓行径，玩弄具体实施迫害的人。没有良知的警察根本看不清中共的流氓面目，成了邪恶的工具。组成610办是各单位临时抽调的人员，不能说一个好人没有，但多数是人品、素质、人缘等等不好的，没见到610办的领导是法官、律师出身或有什么威望的。这些人不学无术，更不懂法律，也不需要懂，他们随意对下级发号施令，也正好是中共流氓政党所需要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他们为什么有高尚的境界？2000年的腊月，湖北浠水某地，几天大雨使青岗的泥巴堵塞了通向集市的要道，无法通行，但没有人管。一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后，自己拿来铁锹，一悄悄地把泥巴挪到岗边的岸上，干得大冬天脱了棉衣，还浑身是汗。老人头一天用5个多小时清了300多米，又用了2天的时间才把整段路上的泥沙都搬走。不知情的行人以为他是多少钱包下来的，不知道这是老人作为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的。这位老人还是当地种植稻谷棉花的好手。2009年10月，他受邀请到别的村子介绍种棉经验，但回家后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家种的棉花都被人偷光了。他一笑置之，没有生气。 村干部和妇女主任问他为什么连骂都不骂一声。老人说，我修大法修的是慈悲，偷别人东西的人太可怜，他这样做肯定是着急要钱用，我要是知道他们夜里捡，一定会送点东西给他们吃。人们都笑老人怎么变得这么傻。同样傻的还有老人的其他家人。老人的儿子是某政府部门官员，从不收受礼物，善名远扬。老人的小孙子97年14岁，有一天回家发现几个小朋友正在偷摘自己家的橘子，看到他后纷纷逃跑，他就跟在他们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他喊的不是抓小偷，而是你们回来，把你们摘的橘子拿去吧，把你们摘的全拿去。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家没有橘子，还不是想吃点儿。真善人就是叫人遇事儿替别人着想，对吧？有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她的婆婆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老人78岁那年患上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变形，不能下床，需要人常守着。婆婆住在哥哥家，大家轮流去照顾，但不到一个星期，嫂子和哥哥打架动刀子。因家里矛盾，婆婆搬到大姑姐家。后来这位媳妇得法了，她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主动把婆婆接到自己家，一天三顿喂饭、梳头、洗脸、洗脚、端屎倒尿，抱到院子里晒太阳，无微不至，拉在裤子里也不嫌弃。她还给婆婆念大法书，教她功法，一门心思盼婆婆快点好起来，不再受病魔的折磨，一直把婆婆伺候到她85岁安详离世。村里人都说老人吃了一辈子苦，晚年来了好运，修了个练法轮功的儿媳妇。法轮功学员中这样真诚大善的人有多少，真是数不胜数。他们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实修，做事为别人着想，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这样的人，谁会说他们是真的傻？谁又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恨从哪里来？在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257页，法轮功创始人原话是：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呢？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而在中共电视上被剪辑成了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医院治不了病。中共素有造假传统，需要斗地主，就写出了万恶黄世仁。据调查，杨白劳是因为赌债自杀，黄还收留了他的孤儿。刘文彩是假的，收租院和水牢根本不存在。高玉宝写的周扒皮是假的，周家后人探查出高从未给周家打工，半夜鸡叫不合逻辑，天黑铲地会误把苗铲了。但这些造假一方面对当事人及后人造成名誉伤害和现实迫害，一方面误导了几代人 对地主阶层的偏见与仇恨情结。静心想一下，很多人对法轮功的误解也是来自于中共的仇恨宣传。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山姆的实验。人类真的有灵魂吗？千百年来，这是人们一直在议论的话题。不相信灵魂存在的人认为，灵魂看不见、摸不着，连最先进的现代科学仪器也探测不到它的存在。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来看看山姆的实验。英国一位医生名叫山姆·帕尼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真实存在的人。他的实验设计是这样的，根据濒死研究，很多病人描述死后灵魂能飘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们在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的灯。那么如果在天花板的下方放一块板，板的上面放一些小物体，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别人不知道，那么灵魂就应该能看到这些小物体。如果这个病人能被抢救过来，能够说出板上的小物体是什么，那么就能区分出灵魂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想象呢，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山姆对上百个病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很多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板上的小物体说的全都对。山姆的实验获得了成功。山姆的实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是世界上首次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灵魂的客观存在。灵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有一定的大小，可以飘起来，可以移动，它是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2001年6月20日，山姆应邀在美国休斯顿莱斯大学做报告，题为《透视脑死亡还是透视一门新的意识科学》。山姆放映了典型的有过濒死体验经历人的谈话录像，并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董事长出了几次差，有两次是去潜在合作地考察项目。董事长虽然身家十多亿，但仍然免不了商场上大家习以为常的礼尚往来，如每每考察完项目，客户或潜在合作伙伴会赠送一些当地特产之类的礼品。作为陪同人员，我一般也会得到同样价值不菲的礼品，就是平时人们说的一点小意思。考虑到合作的意向，不便于当场拒绝，只好姑且收下。回公司后，我把所收礼品交给公司，同事惊奇地问，这是送给你的，为什么要交给公司呢？况且董事长也明确让你收下属于你的那份礼物，多次上交都没成功，只好把礼品拿回家，同时尽可能高估礼品价格，从每月实报实销的车费额度中扣除估算费用，之后再告诉公司。想起自己没修炼的时候考察项目时，几乎每次都带着各种昂贵的礼品回到住处，还曾很自豪地告诉朋友，我这屋里大部分都是客户送的礼品，自己买的很少。比起来， 现在的做法似乎在物质利益上吃了些亏啊，但是师父的教导使我明白，不失不得，收取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礼物，表面上似乎占了便宜，却要失掉最珍贵的德，实质是一丝便宜也没有占到。在工作层面上，也正因为我在考察项目时一分不取，所以对任何项目都能直抒中肯的意见，没有因为拿人手短而要替人美言的顾虑。更大的一个好处是，因为大法教导做到的一分不取，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董事长最大的顾虑，那就是经理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而损害或出卖公司的利益。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诽谤正信遭恶报。根据魏书记载，北魏时的崔浩官方司徒，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才智过人，太武帝非常宠信他，但他就是不信佛，还劝太武帝毁教灭僧。崔浩看见自己的妻子念经就大怒，把经书都烧了。蔡仪、蔡摩是他的弟弟，虔诚信仰三宝，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每次见到佛像也一定行礼。崔浩讥笑并斥责他们。后来因为国书事件，崔浩触怒了太武帝，被关押到囚车里，送到城南严刑拷打，极其残酷。太武帝还派卫士几十人把屎尿泼在他的身上，崔浩哀叫不断，不绝于旷野。自古以来被处极刑的人没有像崔浩这样凄惨，崔氏一族人都因为他而受到牵连，抛尸于街市。只有崔摩和崔仪因为和崔浩志向不同得以免祸。清代周氏案曰，三教圣人无非是想要引人为善，哪里愿意后人各立门户，比长论短。秦始皇中了李斯的奸计，焚书坑儒，最后秦始皇死于野外，而李斯的全族被杀。周武帝被魏元高所迷惑，也出手灭法，但灭法没有四五年，魏元高就被贬而死。周武帝突然得了恶病，全身糜烂，36岁就死了。唐武宗宠信赵归真、李德裕，毁坏全国的佛寺，不到一年，赵归真就被杀，李德裕则流放而死。武宗32岁夭折，后世没有太子。再来看一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不到30年，儒教就复兴。汉唐期间的废教没有几年，佛教就又兴盛起来。那些废教的人不正是仰天吐痰，反而玷污了自己吗？李斯、崔浩是灭儒灭佛的首犯，所以他们现世受报也最残酷。宋徽宗虽然改天地寺院为道观，总算还不是完全灭法，所以他虽然被京人抓去软禁，但地位名义还得以延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人，无论哪朝哪代，无论当多大的官，也不管有多大功业的皇帝，只要污蔑佛道神，就是罪大恶极，就会遭受天谴。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